上次说到宋真宗在金殿作寿，文武百官都到了，唯有天官寇准没来。真宗正在纳闷的期间，寇准来到殿下，金阙下跪道：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寇准与万岁讲礼。当今圣上一看寇准跪在阶下，寇爱卿，今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？
吾皇万岁，今天是我主万岁寿诞之日，马超文武都与万岁庆寿，微臣我今天来晚了，是因为我在府中正在给万岁准备寿礼呀，故此来迟，望万岁海涵一二。
当今圣上一听，心里边明白了，哦，这是给我准备寿礼来晚了。宋真宗心想，这个寇准以往做事都有他自己独到之处，与众不同，看来今天给我准备寿礼来这么晚，这个寿礼一定也是独出心裁呀。
啊，寇爱卿，你今日来晚，朕不怪，速速免礼平身。来呀，把你的寿礼呈上来，让朕观看。
好了，万岁，我这就把寿礼呈上。
说着话，寇准站起身形，一回身，
来人呐，把寿礼给我带上来。
说了声把寿礼带上来，满朝文武大臣这功夫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圆了，就往殿下瞅着。瞅什么呀？瞅寇准这寿礼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大伙心想，瞧着，这寇天官一定有绝的，这个寿礼绝对与众不同。
嗯，是。
大伙正瞅着呢，一看殿下有人牵着那匹马就上了殿了。这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走到金殿之上站住了。满朝文武大臣一看把马给牵上来了，有的一捂嘴，我说你看见没有，送寿礼有送这个的吗？啊，人家讲究是寿桃寿面寿酒别的东西，哪有送马的？
哎，你哪懂的，这叫寿马。
什么寿马？这寇准可真能闹啊。你说把这马要牵到这个地方来，要不留神他再拉喽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寿份。去你的吧，别在这说了，看着看着，差人把马牵到殿上，在这一站。宋真宗一瞅这匹马，心中可大为不悦。真宗心想，寇准呐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今天办寿，你怎么把一匹马牵到殿上来了？寇爱卿，这就是你的寿礼吗？
启禀万岁，这就是微臣给圣上准备的寿礼。
寇准，你牵这匹马来到殿上，这是何意？
万岁呀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您来看。
说着话，寇准站起身形，一罗马的这个缰绳，他把这个缰绳带得特别紧，使劲把这个缰绳按使劲往下那么拽了一下子，这马脑袋一低，然后他把缰绳这么一松，这马脑袋又那么一抬，颤了那么一颤。
万岁，看见没有，这匹马正在给万岁见礼呢。
嗯，宋真宗一听，这马还知道给我见礼吗？
寇准，这是谁的马？
万岁呀，
这匹马今天借着万岁办寿之事来到此处，要金殿替主鸣冤。
什么？
这匹马有替主鸣冤？他鸣的是什么冤？
万岁，
这匹马你知道是谁的马吗？这是边光元帅杨禄郎的马呀。
哦，真宗听到这里，捏呆呆一阵发愣，心中暗想：杨元帅镇守边关，他怎么会来到金殿上来了？杨元帅现在哪里？
万岁，正因为杨元帅没来，所以这匹马才命冤呐。
寇准就把昨天这匹马怎么一回事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。宋真宗一听，这个事情可倒也有些奇怪。寇准，你把这匹马带到殿上是何用意呢？
万岁呀，我昨天晚上啊，把这匹马带到我的府中，两夜之间我对他进行了一番审问，我问了半天啊，他也不说话。
真宗心想，废话，那马他能说话吗？
万岁呀，后来呀，我就跟他商量了个办法，我想杨路郎关马来了，这个人没有，说不定有人陷害边关元帅呀。眼下宋辽两国交兵甚为激烈，可能有人陷害元帅，居心叵测，但是哪一个陷害的元帅呢，我还说不清楚。我想在东京汴梁城里能够陷害杨元帅的人，一定是在我朝纲之中，绝不是一帮的平民百姓啊。今天给万岁做寿，马超文武大臣全都来齐了，所以我把这个马就抢到这里来了。我抢到这里来的意思是想让这匹马在万岁的面前当着马超文武，要认出这个陷害杨元帅的罪犯来。
嗯，真宗一听寇准呢，这马他怎么能认出陷害杨元帅的罪犯呢？寇准，他能认得出来吗？
能啊，能认得出来。怎么认法？称我有办法。这个样子吧，你传圣旨，让满朝文武大臣都一个挨一个的在这站好喽。站好了之后啊，我就牵着这匹马，我挨着个的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走过去，我告诉这个马，谁是凶手，谁是罪犯，你就咬谁，谁要不是啊，你就不咬。然后咱们转一圈看一看，他要是谁也不咬呢，那就说明这个罪犯凶手啊没在我们这朝纲之中。他要是咬上谁呀，那谁就是陷害杨路郎的罪犯。
寇准说完这句话，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一听，全都揪起来啊，这什么主意，牵着马在我们面前过，咬谁谁就是罪犯呢，这玩意有准吗？哎呀，寇准呐，你这个招可有点太损了。
众位大臣都在提心吊胆，宋真宗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，
寇爱卿，你这个办法不会冤枉好人吗？
万岁，我看那不能冤枉好人。你可要知道，杨路郎这匹马它不同于别的马呀，俗话说好马救主啊，这匹马是通人性的，说不定啊就能认出罪犯来。
真宗一听，那么咱就试试，我看看到底他能不能认出罪犯。
好，寇爱卿，就依你之见。来呀，两旁众位爱卿，你们全都一个一个的站好，让这匹银鬃马当场认来。
文武大臣一看，你看看，这皇帝还真就听了寇准的话了。好吧，站好站好站好站好。本来前前后后的站着，这回一个挨一个全都站成单排，在两边两大溜，一直都排到那殿下边去了。站好了之后，这个看看那个，那个看看这个，大伙心里边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。众位大臣心想，看着吧，说不定谁倒霉呀，就让这马给咬上。
嗯，寇爱卿，
大家都已站好，你骑着这匹马就认一认吧。
好了，寇准走到跟前，把这匹马的丝缰一裸，戴在自己的手里，站在金殿当中，往两旁边看了看。
哦，我说众位娘兄娘弟呀、你们都听着，今天边关元帅杨延昭下落不明啊，光有他的马在这里，我现在要牵着马认人了。这个时候你们哪一个要是害了杨延昭呢，你们最好现在挺身而出自己认罪，我看还不委婉。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要不出来的话，等着我牵着马走到你的跟前把你咬伤，那你再要承认可就晚了。怎么样，有承认的没有？
寇准说完这句话，用那个眼睛瞅了瞅兵部司马王强。
王强站在旁边看了看寇准，心想，寇老心儿，你甭看我，我不能承认。王强暗想，你用这匹马来认，那马他能认得出来吗？我看看你怎么个认法。王强站这儿不动。
寇准问了几句话，没有人搭茬。好了，如此说来，我可要牵着这匹马可要认罪犯了啊。万岁，我这就开始了。
说着话，寇准牵着马由打这头上走，走到八千岁的跟前。
八王千岁怀抱瓦面金简，在这儿坐着微闭二目
看寇准走到跟前。八千岁把眼睛睁开了，寇准把这个缰绳使劲往下这么一蹬，他暗使劲一蹬，这个马脑袋就一动弹。马脑袋这么一动，寇准就说了，哦，王家强孙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匹马深通人性啊，他在给你见礼呢。
八千岁心想，寇准呐、你是真能折腾，这马还懂得给我见礼呀。
寇准牵着马挨个的往下走，每一位大臣一看这匹马在跟前一过，那脸色都有点不正。为嘛呀？犯嘀咕，心想，可别咬上我啊，这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咱也说不明白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转来转去就走到王强这儿了。到王强的面前，寇准故意的把这马缰绳那么一松手，突，这缰绳全松开了。这马呀，打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草料呢，这马都饿坏了。他把这个缰绳一松开，这马呢，本能的、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贴着地皮就闻，闻什么玩意儿？它找吃的。闻来闻去就闻到了王强这个袍服底下了，他这袍服根底下掐金边走金线，另外还有粘了有些个光片之类的东西。这马闻到袍服底下这儿，拿那个鼻子那么一拱，这个袍服嘣，把他这个袍服底下给叼了一下子，就叼这一下子。寇准一瞧，好了，凶手抓住了。好啊，你就是害杨鲁老的凶手。王强一看，啊，这寇天官，你怎么说我是凶手？你看见没有，他怎么不咬别人抓咬你呀、那你就是凶手，这个没有错。寇准赶紧转过身形往西归，吾皇万岁，陷害杨鲁郎的凶手就是兵部司马王强。
当今圣上一看，可真也怪了，这马转了一圈谁也不咬，怎么到他根底下非得叼他那袍子呢？这功夫王强一听，也走两步跪倒身躯，哎呀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冤枉，这寇准这匹马是他自己训练好了的，牵到殿上，这分明是有意的陷害微臣。万岁，你快与我做主啊！宋真宗看到这里，心中也想：是啊，这么一匹马，横骨插嗓，圆毛的畜生，不能作为一个铁证， 可是现在他真就咬了他了。真宗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寇准又说了：万岁，昨天我曾经到兵部司马府，我查看了一下司马府的那个影壁墙里边有个抽屉，我把他那个抽屉拉开了一瞧，抽屉里边虽然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那抽屉里边有铜墙大的一块粘箱子，说明里边曾经放过人，这个粘箱子是从那个人的嘴里边流出来的。这匹马呢又在那个影壁墙周围来回之转，我想很可能养路郎就在那影壁墙里。胡说，寇准，你分明是诬陷我王强。万岁，我与杨路郎并没有什么夙愿，我害他何来？再者说，我那影壁墙的抽屉是我存放珠宝玉器之处，昨天他倒是去过，倒也看见过我那抽屉，抽屉里面倒有一点粘弦子，那不是原来就有的，那是寇准他吐了口痰吐在里头的，如今他就陷害微臣，你与我做主。这一下这官司越弄越麻烦了。宋真宗一听，心中暗想，是啊，寇准和王强他们两个人素有不睦，今天这个马究竟怎么回事情还很难说清，怎么办呢？寇爱卿，这匹银鬃马虽然是六郎的坐骑，但是仅以这匹马雕袍服不足为证。我看这样吧，如果说六郎被害，定然有据可查，将此事委托在你的身上，你就审问这白马一案。我想寇爱卿一向断案如神，定有办法，待你把案情查理清楚，奏谕朕知。寇准，此案你可要赃证俱全呐。寇准听到这里，心中暗想，哦，这是把这个事推到我身上了，不但推到我身上，而且还得要赃证俱全，这白马咬袍服不足为证。哦，万岁，请您给我一刀圣旨。好，说着话，宋真宗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刀圣旨，把圣旨往下一递，袍袖一掸，退殿。宋真宗转身回宫，退了殿了。这个功夫，寇准怀抱着圣旨，命从人牵着银鬃马就走下了金殿。寇准这一下殿，八千岁心里边可没了底了。八千岁心想，本打算在金殿之上通过这种办法，寇准参奏王强一本，能让万岁准许寇准到王强府里边去搜查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宋真宗袒护王强，这个计策没能实现。怎么办呢？八千岁闷闷不乐回到了南清宫院。刚刚到南清宫，差人报王爷，寇天官道。啊，快快有请。说着话，寇准紧跟着就走进了银安殿上。来到银安殿上，王家千岁诚与王家千岁见礼。寇爱卿，这件事情你看应该如何审理呀？王家千岁呀，我看当今圣上对兵部司马有些袒护啊，他不让我搜他的府，我往哪里去找人证，往哪里去找物证啊？寇爱卿，是啊，你既然知道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要接这道旨呢？王家千岁呀，当今圣上已经说了话了，我能说不接旨吗？我不接旨岂不是抗旨不尊吗？啊，是啊，可是有一样啊，寇准，事到如今你又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王家千岁呀，我可实在不行的话呀，那我就得拿出我的决议来了。嗯，八王一听，你还有决议？你决议是什么呀？ 王家强岁，别看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呐，你对我寇准还并不十分了解。我这个人看过奇门遁甲，奇门遁甲这个书你知道吗？那个书要看透了之后啊，能够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吐口唾沫就闹大水，吹口气就刮大风，居身潜将啊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哦哦哦哦，寇准你怎么样？
我呀，奇门遁甲我没有全看透，我能看透一半吧。我看事到如今，我就得要登台做法，居神潜将。我把神像都接了之后啊，我问一问神仙们，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杨鲁朗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人把他给害的。
八千岁一听啊，心想寇准纯粹你这胡说八道，你能居身潜将，高达法台？寇准呐，此事可不是儿戏呀！
啊，当然了，那一个跟你开玩笑吗？
那你说居身潜将，你真能居来吗？那我说居来就能居来，
王家千岁这个样子吗？现在我看就在你这个南清宫的阴暗殿里头，你给我搭起一座法台，然后你法台上高上一张桌子，所要的东西都给我摆好了，我在这里披发掌剑登台做法，居身抢将，王家千岁你在旁边亲自观看，你看看我能不能把杨鲁朗给找出来。
哦，好好好。八千岁心想，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看见过真正的居身潜将的呢，今儿个我到底看看你这个神将怎么居法，怎么派法。来人呐，给寇天官搭法台。这说搭法台呀，叫来不少人，很快这法台搭得比较简单，一尺多高，见方之后在那法台上边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用这红布蒙上，按照寇准所提出来的要求，给桌子上面摆着好多东西。有什么呀？有四个黑驴蹄子，有四碗黑狗血，有一沓子黄表纸，还有一支朱砂红笔，一口七星宝剑，两盏蜡烛，在法坛全都预备好了。后边一把椅子，寇准呢自己是沐浴更衣，换了一副模样。什么样？官服都不穿戴了，头发蓬松开了，在肩膀子上披着，身上穿着八卦仙衣，足下蹬子云子履，手中拿起七星宝剑，在这法台上一站。八王千岁站在法台下边，寇爱卿你还要什么吗？王家千岁呀、啊，你再把你这个府里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找上二十来个，让他们拿着锹，拿着镐，拿着锤子，拿着签子。
哦，那干什么呀？
我自有安排。
哦，好好好，快快快。
王爷马上传下口旨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挑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这小伙子们全都是二十岁往上三十岁往下，一个个血气方刚，都有劲，扛着签子，扛着锤子，这个拿着锹，那个拿着镐，站在两旁听候使用。这些人在两旁一站，寇准就说了，你们都听着，今天本法官要登台做法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我让你们上东你们不许上西，我让你们打狗你们不许骂鸡，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哪一个胆大违抗，我是杀头无赦。
是。
还有一样，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行问，听见没有？你们要一问冲撞了法官，我也不能容恕你们。
是。
这哥几个心想，行了，今儿个咱们别说话，全都装哑巴，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得了。这几个小伙子都在两旁边站好了，寇准在法台上一站，八千岁站到法台下面旁边瞅着寇准。寇准伸手拿起朱砂红笔来，在那黄表纸上刷刷刷刷刷刷，龙飞凤舞，笔走龙蛇，画了一道符。王爷一看这符啊， 画的还挺像，究竟这符真不真他也没见过，反正瞅在那上面曲了拐弯的，画的挺热闹。寇准把这道符画完了之后，拿起宝剑来，啪挑在这块符上，往那蜡烛一点，烧了。接着又画了一道符，把这个宝剑挑起这块符，往这个蜡烛上一点，又着了。然后把这个宝剑在前面一横，掐诀念咒，八千岁在旁边听着，心想念的这是什么咒，怎么一个字儿也听不出来。寇准在那边煞有介事念了半天，然后就听嘴里边叨咕了。王爷一听啊，后边这些字儿听出来了，哦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国王圣灵要你听，牛王爷马王爷龙王爷阎王爷灶王爷。八千岁一听，怎么还有灶王爷，这都拘的什么神呢？哦，把灶王爷都拘来了。你们都听着，边关元帅刘郎现在可能被害，你们众位圣下都听着，与我查看杨鲁郎不得有误，查看之后到法台前面禀报。然后就听嘴里边又叨咕了，枪砍根阵熏李坤对修生伤度惊死惊开子丑阴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。八千岁心想，这不是念的十二个时辰吗？念的是阴阳八卦吗？怎么光念这个呀？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寇准一瞪眼睛，哦哦，你来了，哦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？你知道杨鲁郎在哪里吗？他瞪着眼睛往前瞅着，用手指着。八千岁瞪着眼睛往那儿瞧，那也什么没有啊，他瞅什么呀？寇准一回头，望着千岁，这位尊生你看见没有？啊啊啊，寇爱卿，孤王没有看见。哦，你是凡夫俗子，你看不着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他是什么神吗？哦，他是什么神？他是丧门神。啊，八千岁一听，你把丧门神都拘我们家来了。寇准呐，你这个拘神拘的可真够厉害的。王爷也不敢言语，就瞅着寇准，我看你下一步怎么走。就看寇准又说了，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哦哦哦，被妖孽所惑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说完话，寇准把宝剑一举，来人吧，妖怪就在阴阳殿的地底下，给我往里跑。是。旁边的敲镐队七丘哭出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阴阳殿给刨了个坑。八千岁在旁边一瞧，这是干嘛呀？在这给我平地抠坑啊。抠着抠着坑，寇准又说话了，听住，这个妖怪跑了。啊，跑哪去了？跟我来。寇准披发长剑在前边走，这些敲镐队在后边跟着，出了南清宫就直接来到了兵部司马府。